二月六日，是武汉不明传染性肺炎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2周年。中国官方没有公开纪念活动，而民间有许多人向这位染疫殉职的医生表达缅怀敬仰之意。有新冠病毒感染者指出，李文亮的话语权被剥夺，就意味着真相被剥夺，导致发生在武汉的病毒祸害了全世界。武汉新冠肺炎死难者家属表示，李文亮事件只有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缺失的中国才会发生。难属们应该勇敢发声，追责隐瞒疫情的官员，要求国际社会追查病毒源头，以免后患无穷。今年2月6号是农历大年初六，中国城乡还在春节假期中，许多网友到仍然开放的李文亮微博账号拜年问候，把这位不幸殉难的疫情吹哨人视为凡人中的英雄，把他遗留的微博账号当作一面虚拟的哭墙。网名蓝冰红江的微博用户留言请求武汉网友在李文亮忌日代为献花，并说两个微博稍微浏览下评论，眼泪就飞得往外涌。李医生，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非常谢谢你。李文亮的微博账号目前粉丝多达 154.4 万。他临终前在病床披露确诊新冠肺炎的最后一条微博后面，评论留言超过100万，留言者至今络绎不绝。他确诊前一天发出的一条微博扼要说明了他被造谣和被患者传染新冠病毒的过程。1月3日，公安局找到我并签了训诫书，之后我一直正常工作。在接诊了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后，1月10号我开始出现咳嗽症状，11号发热，12号住院。在这条微博中，李文亮质疑当局通报声称没有人传人的隐瞒疫情说法。那时候我还在想，通报怎么还在说没有人传人，没有医护感染。中国官方当时的通报，直到李文亮医生被传染住院2天后，才有未见明显人传人改口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病床上的李文亮在发出上述微博的当天，接受财新网记者采访时说，大家知道真相更重要，平反对我而言不那么重要了，公道自在人心。他还指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紧跟这句话后面，他还说了另一句发人省思的话，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这位眼科医生生前是9000万中共党员中的一员，在现行体制内享有优越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本来前程似锦，但这场来历不明的疫灾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据多家媒体报道，2019年12月30号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拿到一份不明肺炎患者的病毒检测报告，他用红笔圈出 SARS 冠状病毒字样，拍下这份报告，然后传送给他的一些同行。同一医院的李文亮医生在100多人的同学微信群转发了相关信息，并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稍后，中国中央电视台等官媒滚动播报一篇官方通稿称，八人因散布不实信息被警方依法处理。艾芬被医院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严厉斥责，李文亮在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上签字画押。疫情爆发后，人们才意识到，早期发出疫情警报的医生们不是造谣者，而是吹哨人。2020年1月6号，李文亮医生在给一位眼科患者诊疗时，感染了他曾经善意提醒别人注意防范的病毒。从1月31日确诊到病逝只有几天时间。当时有多家中国媒体报道，2月6日晚9时30分，李文亮心跳停止，年仅34岁，留下怀孕的妻子傅雪杰和5岁的儿子。媒体报道李文亮去世后，网络舆论大哗，众多痛惜和愤怒的帖子遭到删除，多家中国媒体又改口称李文亮仍处于抢救状态。数小时后，医院宣布全力抢救无效，李文亮于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有评论认为，李文亮因告知人们注意这种与 SARS 病毒相关的传染病而遭当局打压侮辱，临终也未能平静而有尊严地离去。 2020年2月中，武汉封城后疫情严重，市民方斌在 YouTube 上开设武汉直击频道，抨击当局刻意隐瞒疫情和压低病亡人数，并上传他冒险到当地多家医院和殡仪馆等地拍摄瘟疫中病故者尸体的视频，在国际间引起震惊。当地公安随后破门将方斌带走，外界至今无法获得他的音信。方斌2020年2月被捕前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文亮是个悲剧性人物。
李文亮他就是一个受害者，本来他这个是发现这确实是一个流行病，结果呢他说出来以后呢，政府压着他，还把他弄些些检讨，还要他承认错误，不让他发声，知道吧？这样呢他就是在一种委屈的完全是一个无助的状况下，他自己就得感染了，实际上无助的情况下，然后就是被这个病魔夺下生命，知道吧？这个形势一片大好，不让别人知道，他这个意思。后来压不住了，他就开始封城，他要掩盖嘛，你要说他就不让你说，你说他就抓你，他不然怎么掩盖呢？
李文亮的死讯在中国内外的舆论场和民间激起近30年来罕见的巨大反响，一系列的公民联署呼吁书要求为这位最早在微信群中拉响疫情警报却遭到当局封口的医生建碑纪念，并把每年的2月6号定为言论自由日。当时众多网民和公共知识分子痛批官方迅速把李文亮等医务人员发出的疫情警报打成谣言或不实信息，高效率地采取行政手段、官方宣传以及执法行动，但是显然未以相同速度、效率和意愿向社会公布疫情的严重性和预防的重要性，而是试图隐瞒、淡化处理人传人的真实情况，以至于错失封控疫情的重要时机。旅美中国人大校友鲁难是当时的一封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公开信联署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剥夺李文亮的话语权就意味着剥夺真相，结果是发生在武汉的病毒祸害了全世界。
剥夺了李文亮的话语权意味着剥夺了真相，剥夺了中国老百姓的话语权，导致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个产生在武汉、发生在武汉的病毒祸害了全世界，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多少人为之涂炭，多少经济、多少家庭为之受到了摧残，这一切的根源如果允许李文亮和李文亮们和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能够说明真相，能够有讲话的权利的话，那么自然界的病毒、流行的疾病其实每年都有，都没有这么猖獗，都没有这么能够摧毁到全世界。
李文亮被宣布不治的当天，北京派出国家监察委人员到武汉调查李文亮事件，但2个多月后才发布了旨在平息公愤的调查结果。中共党媒的大事记、国监委通报和答记者问等官方文章没有提到被依法处理的8人中的另外7人，没有提及官方媒体滚动播报那篇关于警方打击不实信息的新华社通稿，也没有提及李文亮发病后20天才确诊新冠肺炎这个引起舆论质疑的情况。批评人士指出，这些广而告之的辟谣报道以及武汉卫健委在1月20号之前有严重误导之嫌的通报，实际上剥夺了社会大众的知情权，致使人们对不明肺炎放松了警惕。偏重市场化的第一财经当时有一篇内容详实的报道写道，新冠肺炎疫情在未见明显人传人的结论下继续持续发展，坚持向武汉当局追责的新冠肺炎死难者亲属张海表示，假话说1000遍就变成真理，就像当初隐瞒疫情的地方官员污蔑李文亮等人造谣，就会误导不明真相的人们，造成全球大流行这样的祸害。
就像当初一样的，李文亮的这种事情出来了，武汉很多年轻人都知道，都会提醒家里的老人，哎呀，武汉已经出现了这种不明的这种肺炎啊，出门要小心一点。老人就会说，在电视里面都宣传的，他们是造谣的。我肯定要相信政府，我肯定相信啊，我们这个党是吧？相信电视里说说。所以说，管控言论这一点真的 起到这种所谓的洗脑啊、扭曲事实啊，在我们中国，我认为他们确实是做的是很到位的。
在深圳工作的武汉人张海表示，2020年1月17号，他送父亲回武汉治疗骨科疾病，当时对正在蔓延的疫情一无所知。手术成功后，老人开始发烧，1月29号确诊，2月1号不幸去世。今年农历大年初一刚好是老人2周年忌日。张海表示，以后每年春节都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失去亲人的无数武汉家庭伤心的日子。
春节，哪怕是以后的每个春节，对这些广大的受害者家属来说，都是一个特别难过的啊一个节日。我也知道武汉很多家属是敢怒不敢言，因为我接触的家属太多了，他们的内心、他们的处境我都知道。他们有时候只会只敢在心里默默的痛骂啊，是什么祝这些人早点死啊等等，而不敢站出来，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顾虑等等。不管是年轻人或者上年龄的人，我希望这些逝者家属，你如果真正的心里有愤怒，我希望能站出来。为什么？任何东西你不站出来，在这种环境下，那你只能去默默的承受这种痛苦啊。你站出来，第一，对这些逝者，对你的就说因为病毒而走的这些亲人，第一嘛告慰，第二嘛我相信自己的心也会平静一点。很多东西你不去站出来，他不可能去改变，你不勇敢，你什么东西都得不到。
张海告诉美国之音，他向法院递交的诉状被驳回，不予立案。此后他受到武汉当局骚扰、打压和恐吓，微博账号多次被封，最近他微信账号的头像也不显示了。他指出，当局对他暗中使用各种迫害手段，却不敢公开抓捕他，因为当局自知隐瞒了疫情，内心恐惧，怕被纠责。
刘亮说的是事实，承认这个病毒是吧，早已在武汉已经开始在传播，在人与人之间在传播。所以说刘亮的一个死嘛，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一个很悲剧性的一个人物啊，特别是在中国。如果不在中国的话，我相信李文亮这种悲剧、武汉这种悲剧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呢？关键一点就是在我们中国，新闻言论这些东西并不是自由的啊，继续受到管控，知道吗？才会这种等等人为的管控下啊，造成李文亮的悲剧的发生，造成武汉这种疫情大爆发。
旅美时评人卢难表示，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共独裁集团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威胁其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包括医学的问题，包括一个流行病的问题，包括一个经济的问题，包括一个社会安全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威胁到他的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会颠覆到所有他的政权存在的问题。我们看到一些很普通的人，比如说张展，比如说方斌，比如说陈秋实，他们只不过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报道武汉这个城市所发生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传染病。当时中国老百姓是不知道这一切的，这些普通的人被良知所驱动，向社会报告整个社会被隐藏的真相，结果一个一个被抓到监狱里面。失去了真相的这个社会，唯一有利的就是对中国政府的统治。
张海表示，他和许多武汉难属对世卫组织到武汉进行溯源调查的结果感到极为失望。他表示，期盼国际社会坚定协作，克服有关当局甩锅的干扰，以科学态度锲而不舍地追查病毒源头，让瞒报疫情掩盖罪行的人员承担法律和道义责任。
这个病毒啊，源头的调查要重启。为什么？世卫组织之前的世卫组织所谓的调查，这个东西给我的一种感觉是一种帮凶、帮着甩锅的一个所谓的很不负责任的所谓调查，我并不认可。包括武汉很多受害者家属也不认可。特别是到处甩锅是美国把病毒传到中国来的，但是美国迟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啊，让我感到特别失望。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能让这种颠倒黑白的这种谣言在中国任意的生长的话，其实我认为 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在美国的分析人士卢难对美国之音透露，他和家人近期也感染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深受其害，所幸现已度过此劫。卢难指出，在中国政府一手遮天的情况下，只有中国政府能够给病毒溯源问题一个明确答案。解决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有效合作，否则只能期待时间来提供更多证据。
当中国政府一手遮天，他们在控制着所有的这些数据和真相的时候，目前呢，能够解开这个真相的，能够正确的给世界一个解释的，只有中国政府。所有的突破口都在中国政府这里，中国政府要回答上面的五个问题，才能够使这个病毒追责的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很遗憾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没有在任何一个方面跟全世界进行开放式的合作。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当今的美国政府，在拜登总统说要90天内拿出一个报告，后来也不了了之。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追责就陷行了一种僵局，就是作为世界上应该领导的世界各个国家一起合作来追溯这个病毒源头的最强有力的美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面目前的作为也不令人满意。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是解决溯源问题的最主要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他们这些合作，我们只能期待一个时间能够给提供你更多的这种证据。
时至今日，李文亮等武汉医务工作者针对不明肺炎发出警报已过2年多，横扫世界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夺走近580万人生命，数亿人感染了这种来历不明的病毒及其变异毒株，但是病毒源头之谜悬疑至今。许多公共卫生专家担心，新冠病毒源头和相关真相若不能查明，人类或将面临更多类似灾难的威胁。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